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子有趣的朋友，他会每天为你的生活增添些许的色彩呢？或是你自己就是那个每天会让身边的人生活充满小惊喜、小感动的人呢？可能是突然的探访，或是一个小点心，或是在平凡无奇的日子看到了适合你的小东西，他就想要买给你、送给你，或是看到有趣好玩的事情就一定想要跟你分享。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一定要珍惜他，要表达对他的感谢哦。如果没有，有两种可能，有一种是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更加观察跟感受身边事物的人，你才可以发现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第二种可能，如果真的是没有，你的生活环境是相对沉闷的，那我建议你自己可以开始先成为这样的人，成为一个爱分享的人，成为一个会注意到生活当中有趣事情的人，并且也很乐于跟别人分享的人。从你自己开始，透过一些小小的事情、小小的改变，让生活变得不一样，变得多姿多彩吧。雨恩就想起了在我高三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团系的哥哥，他在我生日的当天请我在下课的时候到学校的食堂，就是学生餐厅的饮料档口，他请我去跟店员说今天我生日，他说这是一个通关密语这样子。哦，当时候知道的时候心里想说，你是认真的吗？这是什么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吗？结果我还是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了啦，然后我就得到了一块对方事先交给店员的生日蛋糕。原来是他要外出去上课了，因为他大我一届，已经毕业了，他没有办法等到我下课的时候亲手把蛋糕拿给我，所以就决定要请认识的店员帮忙转交。现在回想起这一段回忆，还是觉得蛮有趣的，不太确定他怎么有把握我会跟指定的店员说话呢，不会错过他的惊喜，或是会太过的尴尬，因为你去了饮料档口，然后没有要买饮料，还跟别人说你生日，那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到这一段分享，如果会的话，这也是一个给他的惊喜吧。还是很感谢他那时候给我制造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惊喜。无论你会不会听到，雨恩都希望你可以继续是一个充满创意点子的人，在生活当中充满着快乐有趣的事情，继续为别人制造惊喜，同时也会收到别人给你的惊喜，成为一个天天喜乐、天天在主的爱中重新出发的人哦。
新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
你点播的诗歌是由泥土音乐盛小梅所带来的《拥抱新的每一天》。新的一天在等着我们，愿我们不断地在天父的爱当中被更新，用新的眼光看生命生活当中新的可能性。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遇过这种欢喜冤家，就是他们每天呢在一起都吵吵闹闹，结果最后哎呀，两个人居然真的在一起了，变成了一对。还有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两个人他们在分开以后，还有可能重新再在一起吗？接下来要进入齿哥哥和天天妹主持的爱情哇哇哇，今天的来宾就是一对性格很不一样的欢喜冤家哦。他们也曾经经历过暂时的分开，然后重新的在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节目主题是冤家成佳偶，看到他崩溃的刹那我忽然心动了，一起来收听这个有趣的故事。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其实我觉得每次聊到谈恋爱，然后到进入结婚的这个过程，我都觉得是一个奥秘。茫茫人海当中，为什么你就会跟这个人看对眼？
这真是奥秘中的奥秘。
就是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就是他？
对啊，这么多的男生或这么多的女生，你是单单就只爱那一个？
对啊，特别是如果在谈恋爱之前还是欢喜冤家那种的，
很可能就不对眼了。对对对，
今天非常的开心，是我们今天来到了一对欢喜冤家的家庭。
有这么糟糕吗？好像刚开场之前就已经埋下一个地雷一样。
但是他们过去欢喜冤家，现在就是彼此的真爱。
太好了太好了，
而且他们还是七口之家哦。
是是是，
就有生养五个小孩，超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就是来到了这一对美满的七口之家。那他们就是宏勋跟诗维，欢迎两位。
大家好。
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说过去就有点欢喜冤家这样，所以其实你们并不是一见钟情。
欢喜冤家请定义。
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有点互看不对眼啊。
哦、对对，那我们是欢喜冤家。
从欢喜的话先从那个冤开始。
先从冤开始。所以要不要聊一下啊，你们不是一见钟情，后来怎么会看对眼呢、啊、
那我先说，看看我们版本一不一样。
对对对，好。
我们认识是在一个 NGO， 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那时候在那个基金会，他是实习生，他那时候是大五嘛，你研毕。
对对对。
好，对，他研毕，然后那一年我已经去当 part time 的兼职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是实习生，所以照理说我位阶比他高一点。但是呢，那时候他就非常的猖獗，就是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翘二郎腿看报纸啊，
那么悠闲哦。
这跟我们会遇到一些没有关系。
有有，这有一个铺陈哈、哦，然后或吃三明治看报纸，然后大家连执行长都在工作，然后只有他非常老神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对他印象就非常的不好，觉得这个人怎么有点吊儿郎当，然后好像什么都无所谓。我不是一个喜欢不认真的人。这是我看他不顺眼的地方，那他看我不顺眼的地方可以他自己说。
好，那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非常吵。对，就是
非常吵。宏勋哥你讲这句话要小心哦，会不会今天就没有晚餐可以吃了？
你们应该中餐就应该是已经不见了啦。先给你减半再说。
不要不要不要，反正身上还有肉这样子。那觉得吵就是觉得哎，这个完全跟我想象中喜欢的当然不一样，以外就是觉得哎，怎么会一个可能很小的事情他就会很聒噪，然后很兴奋。大概是第一印象。
对，因为那时候我在营会里面常常就是扮演要演戏带活动， 对，然后比较 hyper 一点的角色。
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
你看人家都说我很有能量，
这样才有，这样后面才有梗嘛。
所以后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折啊？欸，觉得哦，对方还不错哦。
我们那半年呢，就是有一些活动啊，训练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碰在一起。那时候我们的 leader 就觉得我们非常的互补，带活动带小队就让我们两个同队，然后就是让我补他的不足，然后他可以帮助我这样。
这所谓的补对方的不足是指什么呀？
譬如说他体力啊，他那时候当然身形比现在更加的结实，然后体力又比现在更好。所以他在户外，我们有很多户外冒险活动，他就非常 OK、哦、但我就不 OK。
所以体力活交给红勋哥。
对，然后我就是比较属于可以带团体 啊，然后解决孩子的冲突啊、哦、然后一对一辅导啊这种。
所以这种的话到红勋哥那边还宕机是不是？
他就什么都不做，然后孩子就
什么都不做。
对，他什么都不做，然后可是孩子都非常喜欢他。哦，
我只是个实习生嘛，这样。
他已经尽了实习生应该尽的任务了，就是体力活就好了。
对，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大概长达半年的时间，我们都是、嗯、真的是最佳拍档。哇、哦，对，然后所谓的最佳拍档，也不是说真的很享受在那个过程，就是我们两个还是有很多不一样。他常有不认同我的地方，嗯、我有不认同他的地方。嗯，对，然后一直到半年后的暑假，就是我们是寒假认识，然后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一起带这一群飞行少年爬山啊、冒险啊，然后大概应该是可以说是情牵南湖大山吧，可以这样讲吗？
情牵南湖大山。
大山，台湾的大山很棒，
高的吧，3700多公尺的山，
多的，对，大山、嗯。
我们就是一起去爬山，嗯，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常常就发现他怎么都永远都走在我后面。哦，对，我走得快，走得慢，他永远都在我后面。然后这件事是我的伙伴告诉我的，对。然后整个大概长达4周的营队，28天的营队下来之后，就是开始就很多小孩呀、啊，然后很多就是我身旁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哎、欸，许宏勋好像喜欢你。这样他应该是对你有意思这样。
哦，因为想说这个家伙一直跟在你屁股后面。
对，然后总是常常会拯救我一下、哦、比如说我快不行了、啊、他丢给我一个补给品啊什么之类的。嗯，对，可是我都没有发现，而且我那时候是非常不相信营队情感的，那时候带很多营队、哦、所以我觉得
你是会觉得有吊桥效应之类的。
对对，我就觉得那个不太可靠，就是可能只是一个阶段、嗯、然后一个情境、嗯嗯嗯，对，所以我不是很相信这件事情。但是因为那时候太多人在讲，我觉得很烦，所以我就觉得很讨厌。他也不讲清楚，然后就也会常常跟我联系啊，我们也会出去吃饭啊，可是他都没有那样表达、嗯、然后我觉得很不喜欢人家耳语我们，所以我就说哎、欸，出来讲清楚。
哦，因为你不喜欢暧昧不清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红勋哥，你什么时候喜欢上诗维姐的？
其实一直来都是他一直吐槽我的部分，不过没关系，今天自己我讲我的版本齁。就是、对，就是在他觉得我一直觉得他很吵很吵的时候，可是有一次我们是当然也是在户外，然后看到他在玩风浪板嘛、嗯、然后风浪板其实蛮大，不好操控，然后他就是敲到他的头，然后他就忽然爆哭这样子、哦嗯、那时候就觉得诶，这个女生不是想象中的只有很聒噪或者只有很 hyper 的那一面，她也是有柔弱的，也有需要的这一面。
所以就是看到他爆哭的时候，突然喜欢上他，
是不是很变态？
等一下，我觉得你们男生喜欢上女生的点是有点怪，
奇怪。
他们觉得说，终于这个女孩子终于有破绽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值得保护的啊，有一种很被需要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哦，就是看到他需要被保护，是吗？
当时是这样想了。
欸，其实我觉得人类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脑袋瓜还没想很清楚，但我们的身体是很诚实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行为好像会走在我们的意识前面。
对对对 对, 对，就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欣赏一个人，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想靠近他，想帮助他。
因为那是我们日夜相处嘛、嗯、所以其实是大家都单身，但是因为我们同队嘛，所以我很多东西就会合理化，会觉得说哦，他帮我留这个早餐可能就是想说我比较晚起而已、嗯、然后我们是同队的伙伴，
对，
这样子。诶，那他也对别人还不错，所以我、嗯、我真的没有往那个方向想。对，然后一直到就是可能是那时候我们的 leader 都已经找他谈话了，就是诶，你、嗯、你对诗维是什么
意思？对，而且有很多其他人在讲。
对，
然后你又不喜欢这样。
对，我比较迟钝一点、嗯、或者是说那时候我有一点打从心里有点 不想相信这件事情、
哦、
就是会觉得说嗯，可能以前成长经历或者是以前的过程会觉得说我不想要患得患失，或者是我不想要 误会别人的想法，免得自己很失落。
你后来才想说那我们就约出来
讲清
楚这样子。
对，我们那天我记得就是约在三重的合体
啊。真的？
对，因为那时候 我住在三重，然后我就
很像黑道要谈判的感觉
晚上在合体，然后就问他，就说哎、欸，那个谁谁谁说觉得我们有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明明就没什么。对，然后你要不要讲清楚这样。
哇，我真的好欣赏你的直接哦。鸿勋哥，你那时候怎么接招的？
就是被逼在一个像马上被推到河底下的感觉
你说要是回答不慎的话就会掉进水里，
就
是
对，我就被推下去这样子。
你乱讲
就是觉得哎、欸，怎么会不是我想象，有可能就以前就觉得这个部分是啊，我们可能等到双方默默的觉得这个部分是被认可也好，或是当然是自己想象，可是就觉得哎、欸，这个不是我习惯的方式，怎么忽然现在就要那么样的直接。
那这样的话，那你是怎么回答诗维姐？就说对，我就是对你有意思，老子
就有点没有啊。我本来打算想要自己讲的，
被你抢先了。
那我是不是真的不能再闪了，不能再躲避了？其实算是直接回答，对，就是说我喜欢你，但是我原本以为我是可以主动告诉你、嗯，让你是被告知的那一边，结果被大家先传了。
嗯，就是他那时候说。我觉得我想象的那一天应该是我拿着一束花然后干嘛
那么浪漫、啊、
很 正式的，然后我就说你又不是求婚，你只要把话讲清楚就好啦这样子。对，所以你知道我们个性就是非常
真的很不一样耶、欸、
就在我回答他之前、嗯、我就说那你先听听我这边的状况。所以我就是我还记得那天就是坐在河堤边嘛，然后我就是把所有我觉得可能会吓跑他的事情全部都讲过。我就问他说这样你还要一起交往吗？
比如说可不可以讲一点，
因为我们两个的那个原生家庭很不一样、嗯、对，那我的原生家庭是很特别的一个破碎的家庭，然后妈妈和爸爸并没有结婚，对，然后再加上我的成长经历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从高中就离家，然后我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安全感、
嗯、
所以我也告诉他我不是一个很好搞的人
哦，
这样子。
我真的很欣赏你的单刀直入耶、欸、我觉得就是要先兵后礼啊，真的是。但是对鸿勋哥来讲就会比较不是很适应
对，当然只是先讲，但是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没有那么样的困难吧，所以那时候就、
哦
嗯、对，当然就说哎，我这些事情我都可以接受，在以前就觉得啊，反正我只要够爱这个人，够包容，这些事情都可以克服。
嗯，
对，就这么简单的。
那你们就是在合体那个时候就决定要交往了吗？
对，我们那天决定交往，但隔天就分手。
哈，
对，我们那天就交往，然后隔天我们就被我们的牧者约谈。那因为那时候鸿勋还不是基督徒，
被约谈的时候有种皮皮挫感觉吗？
鸿勋比较皮皮挫。
其实我是完全不懂怎么了啦。
哦，对啦，对啦，
对
啦，
我反而是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因为你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嘛。
对，我其实就是接受吧。既然这样子安排，是这个是现在该做的事情的话，对，那至少我不是说。我不愿意或者也不是他不愿意的状况下，
那时候的安排就是被分手的安排。
约谈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跟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在一起，而是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嗯、就是我们现在的信仰立基点不同，那如果我们现在交往的话就是很有可能这个男生我被约谈的时候就是比较是教导我告诉我说这个男生有可能他可能是透过你认识这个信仰，那他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他经历上帝的过程他还在沉淀反思，但是你现在跟他交往他你有可能就会挡在他和上帝中间，但是他还是说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如果你现在跟他交往有可能后果你们要经历的是什么，那如果你们现在分手你们可以把事情看得更清楚、嗯、然后祷告得更清楚，因为毕竟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并不是只是试一试嘛，也不是只是玩一玩，所以这是很慎重的事。那我当然也是因为很慎重，所以我前天才那么慎重的跟他讲了所有很惨烈的前提、嗯、然后问他要不要在一起，所以其实前一天在合体的那之前我的心还没有交出去， 但是当他昨天那天在合体说我愿意陪你走下去，虽然我不是很了解你，但很了解你经历了什么，我没有办法完全感受，但是我愿意陪你，那这句话让我很感动。所以其实在那一刻我已经把这个心交给这个人，但我隔天我要再把它
收
回来，这件事真的很撕裂这样。但是我那天还是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我就告诉宏勋，就是上帝爱你比我爱你多，然后上帝爱我也比你爱我多，所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花一点时间，然后让我祷告清楚，然后让我确定你真的是神为我许配的为我准备的另外一半这样子。
哇哦，所以这个会不会也是宏勋哥的信仰的转捩点啊？
家里也是传统的信仰，所以其实并没有特别觉得说我会接受也好，或是排斥啦。当然一开始并没有设定这么多，只是当然那时候被告知的时候，有时候这样想，就说爱我的上帝比你想象的更大，更多爱的时候，你就想说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让我们女生都这样讲说她觉得必须先放下来，然后去先体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去想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吗？
我觉得你是一个个性好好的人哦就是说你是一个能够去尊重这个女生她的选择，尊重她对信仰的重视，然后你去理解她到底真正重视的是什么，然后你自己也在反思那你怎么面对她的这个选择。你们后来会再进入交往，甚至你们会结婚，就是因为宏勋哥后来也成为了基督徒。
对，他当天我们各自被谈完话，我就回家，然后我就伤心欲绝的回家，真的是很痛苦这样。然后他当天牧者跟他谈完之后，就也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主，他当天就决志了。所以他后来也就在我们的教会，但是那个对我来讲更痛苦，因为我每天都要见到这个人，然后可是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是原本那个关系这样。所以那一段时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当时的脑袋和情感是很不能够接受的。
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疑虑说那宏勋哥接受了主，那有些人就想说那你是为了施维姐而接受这个主吗？还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我想我说我的家人都会这样觉得，就是你其实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就一定是因为这个女生嘛。
对
对，可是我觉得也是很难去用很明确的跟他讲说不是或者说是啊，因为
就可能当下那个点的确
是一个开始，可是
对
你假如说真的好，你基督徒来讲谁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你一辈子陪在一个女生身上，或者说对，就是那个是真的是一辈子。我觉得我很庆幸，就是我爸妈也给我一个很好的观念，不是说随随便便婚姻就是婚姻
哦，
对，不是说你随随便便讲这个约束就是可以随随便便放弃的，对，所以也因此这样子，所以我也都跟他讲，其实我并不是随随便便做决定
哦。所以就是说，其实你自己也是会想要信耶稣的，会想要相信，因为你过去对这个信仰，或者说在这个信仰当中的牧者或弟兄姐妹，你有很多你的观察。
对啊，其实我也不是所谓譬如说决志之后后来到受洗，或是像真的去那个后面我们进入到这一段很快，其实这段还花了一阵子的时间，一两年，对，快一年了吧，
半年快一年，
对，就是光从决志到后面受洗啊。
哦，
对，其实这段时间也说是在、在被也说被装备也好，或是你一个跟的是这个信仰，你主动的去了解这到底跟我的有什么关系。
那像你们两个个性很不一样啊，所以后来你们真的又顺利交往了，然后到要结婚，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磨合啊？
超多磨合，方的都磨成圆的了。我们开始交往是他入伍之前
啊，
对，他就受洗了，然后我们就交往，因为那个时候我跟神祷告，其中一个就是要确认他是不是神给我的另外一半，有一个部分就是他要受洗。为什么我会那样祷告？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所有人都说他不要受洗。所以我就说好，那上帝我就祷告这个最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受洗了，那我真的要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受洗了，然后也有其他的印证，那再加上这段时间看他在教会，我等于是重新认识这个人。那
是
我认为上帝把原本我们的那个感觉拿掉，但是重新放下从他而来的那个眼光，我就更确定这个人是上帝我有预备的。
可不可以讲几个就是你们在这个恋爱结婚过程当中磨合的、啊、
曾经吵磨合的事情，那真的大的小的什么都有、欸、就是可能会包括语气就可以，
语气
对拉哇或是那个鱼尾的这种注释就可以让彼此吵起来。
我要问一下鸿勋哥，通常你听到什么样的语助词的时候就会踩到你的某个点？
我觉得不舒服都会。
你说各种语助词都会让你不舒服吗？
就是因为毕竟那个东西是一连串，比如说可能前面的事情，有些你可能看他的反应，你觉得他在不耐烦在不高兴的时候，你可能还在想说、嗯欸、是不是什么事情，可是当他后面又对后面在印证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是为了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我可能不怕没办法理解的时候，那就会起冲突。
我举个例，有一次就是我讲了好几次某一个话，我已经忘记什么话，但他都没听清楚，然后就哈哈，然后好几次呢，我就说、哦、你臭耳聋哦，就是台语就是说你是耳聋哦这样子。然后我们以前小时候，我的照顾者他讲说你臭耳聋哦，就是他是一个很戏虐，然后有一种半开玩笑的那种轻松的诙谐说法，可是他就大发雷霆，我很少看他发那么大的脾气那个时候，然后他就非常生气非常生气，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生气，对，然后他才告诉我，就是好像是说你阿嬷那时候是
我阿嬷的年代，或者说他们在教我们的时候，他讲臭羊都是很难听的时候。
哦，很像在骂人，是不是？
对，只有真的他非常生气，
然后贬损人这样。
对，
所以同样一句话，一模一样的字，可是我们的生长背景不同，我们的诠释对我们的意义都不一样。
对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很认真去想，哇，来，我们来定义一下，我们各种会让我们。
是
我们才开始学意识到说啊，我们有时候有些冲突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不必要是、
哦、是
其实完全不懂我的意思，然后你也我也不懂你的意思，我以为
真的
那个在我的字典里原来是那个意思，可是其实你的意思不是那样，那我们才开始在沟通里会比较去斟酌那个字句，或者是去问那你听到这个话的感觉是什么？哦、嗯，那不是我的意思。那我怎么样讲你会能够接受、哦？那我们才开始慢慢的两个的频率慢慢去调频，但这也调很久。对，
就说现在也还在继续调，
现在
调差不多了。
就是说结婚前、哦、真的是三天一小吵了，五天一大吵。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沟通诶、欸。
真的生活在一起，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会这样吵，所以我自己啊，我自己的感觉当然就是结婚前的两年跟结婚后的两年内、嗯、大概是我们吵得最频繁的时候。
哇，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天底下没有一个真的个性合的夫妻、
啊、不可能有两个人完全个性是一致，就算个性是一致的也不一定能够长久。
对对对，所以你看你们两个这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成为彼此最好的伙伴呢？
那你来讲。
我自己觉得其实那个不放弃或者说
不放弃，
对，就是遵守约定嘛，对，但是那个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东西我一定可以做到不打坏那个约定的来看的话，我当然觉得这是很困难的、嗯、所以其实我当然就觉得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以外，就是相信神的这个力量啦，不管再怎么样个性不同，我觉得那个遵守约定，你知道这个婚约就是彼此的约定来讲的话、嗯嗯、才有办法帮助彼此找到另外一个方式走下去、嗯、要不然很快、嗯、对啊，其实约定就只是约定，觉得打破也没有关系的话，那可能在那个瞬间觉得啊，那算了就算了。
好，其实在我们交往过程中，其实我提了大概不下100次我们分手吧，就是每一次争吵很激烈的时候、嗯、我都觉得好难哦，就是要让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跟自己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很痛苦要命的事情，但是他每次都是坚守在那边的那个人，所以我就会出去开始去想，就是因为其实要感觉被爱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坚持爱下去是很难的、
哦、对
对，所以他让我很震撼的部分是，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坚定，然后你都不会怀疑，然后你其实才刚信主没多久，为什么你可以那么有信心？可是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不是有信心，他就是觉得我不会有别的选择，我就是我决定了，我就是做到底。那这一点是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不轻易做决定的人，但是他一旦做决定，他就是坚持到底。
好棒、哦！
但这一点跟我很不一样，就是我很容易会做决定，然后我很容易有个热情，我就觉得要做什么，可是我可能会。 会三分钟热度，会觉得很难，然后我就说、啊、那我换一个好了这样。
我理解，因为我跟史哥哥也是这种个性诶、欸、是不是史哥哥？我好像也是一个很容易就是下定决心要怎么样，然后三分钟热度，然后你也是那种不轻易做承诺的，一旦做承诺就会坚持到底。
结婚前是很常提分手，但是在最后一次他刚好提，就是某一次他就说好那就分手，那次我真的是觉得吓到了、欸、这个剧本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样子。那时候我才很，我就是开始哈，我觉得人真的是有罪性，就是、哦、有时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亲密关系里我们其实会一直去试探对方、嗯、因为我们想要对方给对我们做出承诺，可是其实那个都是我们的不成熟，还有某一种就是我们的不健康，就是我们在信仰的生命、嗯、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仍然是罪人，是我们仍然是有缺乏的人，所以我们很容易会把另外一半当作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把他看得比什么还更重要、嗯、所以其实在他说、嗯、
是
好啊那就分啊的那一次，就是大概我讲了100次之后，他第102次讲了这句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哦，我一直在玩火，或者是说我一直在试探他，我以为他可以做到像耶稣一般完美、嗯、不离不弃，所以我想要从中得到那个不变的爱。可是那一刻其实我明白一件事，就是人没有不变的爱，人都会有受不了的一天，我有他一样也有，只是我们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对，
所以其实那一刻我们两个可以算是有个默契，就是说我们不再说这样的话，所以其实在那之后我们没有再这样子说，然后可是可能也许在冲突的当下会离开呀、啊嗯、我比较会离开，
是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两个都还是一样会再难看，我们都还是会去面对那个冲突，然后道歉，然后和好，然后祷告。我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说，我觉得你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绝望，就是我常常让他觉得他的世界瓦解，就是他的世界就是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不是吗？只要有心大家就可以解决，可是完全在我身上就是不管用这个法则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嗯、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就越来越明白，哦，上帝真的透过我们彼此，然后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有多缺乏、哦、可是又让透过彼此让我们看见从他而来的爱是可以补足所有的缺乏。
我觉得真的耶，刚才宏勋哥跟你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你真是我的绝望，就你让我的世界瓦解这样。那我觉得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说对耶，因为另一半真的是不可控，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因为他就不是机器人，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感觉等等的，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因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绝望这样。
所以你就看到人有多想掌控。 对啊，人
对，
当我们里面没有真的很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真的就像圣经说的，就是女子恋慕丈夫，就是那个恋慕其实有包括就是眼里都是他，或者是我们很想要把他占为己有也好、嗯、对，然后
是
丈夫也很难去舍命为妻子，因为妻子那么不可爱嘛，怎么爱啊？ 对啊，然后其实
我想逃走。
对，然后而且其实女生又比较需要陪伴，通常男生他们会比较有可以自己调节嘛、嗯、对，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中真的要很多舍己。结婚后看见啊，原来你一天需要那么多的时间打电动，然后原来你一天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去运动，然后原来你
对
啊，原来就是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那我呢这样子。
对，
所以
对
一开始真的有很多我们两个圆要怎么样有交集，
对
怎么样变成一个圆，然后可是又同时保有彼此，这真的是、嗯、就像他讲的，我们结婚前两年和后两年那4年大概是我们
常常开战，是不是？
对，最不容易的阶段。
结婚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觉得在结婚之前好像更注重的是感觉，可是结婚之后呢，当然感觉也是很重要，但是我发现我的选择是会对我的感觉是有影响力的。
嗯，没错，
对，就我就发现说，诶，当我愿意做一个决定是主啊，你来帮助我更爱史哥哥，或者说主你来帮助我不要做会伤害史哥哥心的事情的时候、嗯、诶，我就发现说我这样的一个决定它是会带动我的感觉， 然后我的感觉就会在这个被带动的过程中，我就会越来越爱他，嗯，我就会跟他越来越靠近。对于想要结婚的人呢，真的是觉得太棒咯，你有这样的一个勇气非常好。然后在结婚之前呢，你要知道你要有个心理预备，就是结婚之后呢一定会很多的事情要磨合，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相信说你们会越磨越有盼望的，好不好？
没错。
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到宏勋跟诗维的家，一起来聊这个我们很不一样可是可以成为彼此最好的另一半。那也祝福听众朋友咯，如果你在听完之后有任何的想法，欢迎透过 Five Story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天天妹还有来宾宏勋哥和诗薇姐的分享。哇，有时候过去的经验真的会让我们对于关系、对于情感有错误的想象跟害怕，不想再患得患失，这是好的。但如果是完全的逃避或拒绝，那就不一定是对自己有益处的。能够健康的去面对、去谈，你才会知道事情是不是可能有不一样的发展呢？其中也谈到了沟通的重要，每个人对一些话语的解读不同，因为同一句话在成长背景的不同当中，可能经验上会不太一样。夫妻俩能够沟通，听到这句话的感觉是什么，或是讨论该怎么说对方可以接受，我觉得后面这部分真的好棒哦。因为不是告诉对方说啊，我性格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你自己去习惯，自己去调整，我没有要改变，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去找到一个两个人都能够舒服的相处方式跟沟通的模式、表达的方式。最后的最后，他们也谈到了史哥哥、天天妹常常谈到的部分，就是人的不完全跟有限。在人没有不变的爱，当我们一直想要去试探对方的底线的时候，人的爱和耐性真的是有限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因着体会神长阔高深的爱而有安全感。我们觉得安心和有保障的对象应该是天父上帝，而不是人。
常听说世界暧昧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成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仅见于此船的手，却不死地爱到万世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王的主称赞已足够。
爱是不保留，鱼儿觉得这首诗歌的广东版、粤语版的歌词更加的好听跟到位哦。有兴趣跟听得懂的人，欢迎去听听看。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天眼。 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第20篇，天眼。当人们遇到可怕、惊险或者是委屈的事情的时候啊，往往会情不自禁的心里呼叫天哪。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其实就是上帝，创造宇宙的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拉班欺骗他的外甥雅各，谈妥了雅各做七年的工就把小女儿拉结嫁给他，可是呢，却在新婚之夜偷偷换成了大女儿利亚，又趁机的要求雅各再做七年的白工才能够跟小女儿结婚。如果换成了别人，这接下来的七年一定是怨天尤人，敷衍了事。但雅各尽管心中恼恨，却是认真勤奋，像是为上帝做工，而不是为恶老板卖命。雅各凡此种种，上帝也都看见了。然后拉班又与雅各讲明，凡是有斑点的羊以后是归雅各。可是拉班非常的狡猾，偷偷的将斑点的羊调离，使得他根本没有办法繁衍后代。这一切上帝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任何人的起心动念神也都全部了然于胸。有一天雅各在梦中得到神的指示，他找来杨树、杏树、枫树的树枝，剥下树皮，露出白色的斑纹。当健壮的羊在水中交配的时候，雅各就把斑点枝子插入水中。而很奇怪，羊看见的斑点就像是胎教一样吧，就会生下有斑点的羊。而如果看到了有比较弱的羊在交配，雅各就不把枝子插在水里面，这似乎有点合乎遗传学的道理。所以如此这般春去秋来，经过了辛勤的六年，黑的羊跟有斑点的羊越来越多，雅各有了自己大批的羊群、仆婢、骆驼跟驴子。这时候神也在梦中告诉雅各说，时候到了，你也该回家去了，回到你祖你父之地，而你放心，这一路上我都与你同在。雅各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所以他就赶快的打发人把他两个妻子利亚跟拉结带到田野羊群之中，对他们说，神已经命令我离开这里，所以我们现在趁着你们父亲去剪羊毛，我们赶快收拾行囊离开这里。在那个时候，剪羊毛之地距离家大概有3天的路程，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逃跑。雅各为了拉结做了14年的苦工，而拉结也决心拼死保护自己的丈夫。这时候拉结想起他的爸爸拉班有一柜子的各种小神像，如果把他们偷来，那一方面可以削弱父亲的力量，另一方面呢，这些小神小像也各有神力，多少能够帮助他们的逃亡计划。所以主意既定，拉结就潜入拉班的房间之中，打开柜子，把所有大大小小的神像全部给收了走。而这个秘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密的丈夫雅各。第二天，雅各带着全家妻小、牲畜、财产，浩浩荡荡的大搬家。而隔了3天，他的岳父大人才知道这件事情，拉班大吃一惊， 率着众仆人连赶了七天的路程，眼看着在基列山就要追上了雅各。可是这时候上帝在梦中警告拉班说，你要小心，你不可以威胁雅各。拉班从梦中惊醒，吓得一身冷汗，所以当他看到雅各的时候，脸上是堆满了笑容。拉班虚情假意地对雅各说，哎呀，为什么偷跑呢？也不让我为你们击鼓唱歌送行，真是愚蠢啊。还有，你为什么又偷走了我的神像呢？拉班的神像是那个时代的人用来敬拜跟占卜算命的，也代表继承家业的凭据，所以他们把神像看得极为重要。但是雅各明白，一个人应该敬拜创造天地的上帝，不需要去膜拜人手所造的神像，所以他断然地说，那你去搜，你在哪里搜出神像，那人就该死。所以拉班立刻搜了雅各、利亚跟两个使女的帐篷，而最后来到了拉结的帐篷前面。而这时候拉结一屁股地坐在骆驼的行囊上，皱着眉头对他爸爸说，哦，我现在不方便，肚子好痛，我站不起来，真对不起。在那个时代，两河流域的人认为女人的生理期是不洁净，凡是沾到她或她沾到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拉班就放弃了，没有进到拉结的帐篷里面去搜。雅各非常生气地对拉班说，你搜出什么了吗？我为你的女儿服侍了你14年，为你的羊服侍了你6年，你改了我10次的工价，而我没有吃过你一只羊，羊被偷了死了我都要赔偿。我白天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我从来不得合眼好好睡觉。但若非上帝与我同在，你一定会打发我双手空空的回去。雅各把他20年来所受的委屈全部倾泻而出，拉班也无话可说，最后说，好吧，那我们就来立约。因此他们就把石头堆聚起来作为立约的记号。在古时候，中东的人经常如此立约，往后有人怀疑这个约，就可以指责当年所立的石头柱子作为证据。拉班说，我们分开之后，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带我两个女儿，或是在我女儿之外你又在外面另娶其他女子，虽然没有人知道，但却神知道，你如果越过石头来害我，神也会作证，就是你祖父亚伯拉罕跟我祖父拿赫的神。这个拉班非常的精明厉害，他用耶和华神来堵住了雅各的复仇之路，而雅各也马上答应，双方起誓在山上献祭，拉班便跟他的女儿外孙们正式的道别了。就这样，雅各骗了父亲与长兄，拉班骗了雅各，拉结又骗了拉班，形成环环相扣的连环骗。诚如圣经里面所说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冥冥之中天眼见察，在圣经中报应这个词儿一共出现的高达75次之多呢。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我们所能看到的有限，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能带来的改变也是有限的。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很期待被公平的对待，希望公义被彰显，但是却用了错误的方法呢？在一层层的利害关系之下，原觉得有的时候要当一个单纯的人不容易，我们需要单纯的 相信神，信靠神，也需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有的事情或许当下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或是一个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相信深渊在主，由主来做最后的判断，我们也学习耐心的等候。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小范，进入大家所期待的小范时间。新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小范访问了谁呢？
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新的题目就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的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欢迎可以跟我分享。这个题目的答案呢，可以走天马行空的路线，当然也可以是认真回答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期待。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晨曦讲座和空中崇拜的主持人芳华，芳华姐。
平安，我是芳华。每当看见人在疾病中痛苦呻吟，绝望无助的眼神，家属束手无策的叹息，我巴不得拥有医病的超能力，就像耶稣手按病人，病人就都好了。耶稣使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得听见，瘸腿的起来行走，使他们重获新生，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个病得医治的恩典，对这个人或他的家庭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和祝福。因此，我巴不得自己拥有医病的超能力。这个超能力并不是显示芳华有多厉害，借由这个超能力，芳华希望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使人认识耶稣，认识救恩，生命得到拯救，知道耶稣才是他们唯一的盼望。
谢谢芳华姐的分享，这是很真实的期待跟渴望耶。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常常为一些我们所爱的人或是他们的家人祷告，真的很不忍心，舍不得他们因着病痛而受苦。如果能够得着医病的恩赐或这个超能力，那该多好呢。芳华姐也说得很好，期待人不是停留在看到这个神奇的神迹而已，而是能够看到背后这位有能力的上帝。接下来要访问的是希伯来文轻松读的主持人，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夏乐老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这回呢，应来点播放清单小编的邀请呢，我们要来闲聊一下我最想拥有的超能力，一种或者是两种。在这边呢，很简短的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呢允许我可以有两种超能力的话，我希望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瞬间移动的能力。如果我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我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然后瞬间移动到公司上班。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想去夏威夷就去夏威夷，我想去冰岛就去冰岛，我想去美国就去美国。这是多么棒的一种超能力呀！瞬间移动，而且你不用花旅费，你只要有瞬间移动的能力你就可以办到。再来呢，第二种超能力呢，就是呢，不知道大家童年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小叮当啊？小叮当有一个东西叫做记忆吐司。我想象，如果今天把记忆吐司换成是一种超能力的话，我就希望有这样子的超能力。因为呢，人的记忆力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渐的衰退。而如果有记忆吐司的话，或者是有类似记忆吐司的超能力， 那我就不怕我遗忘什么事情啦。而且希望呢，这个记忆力强的超能力是在正面的事情上记忆力强，不好的事情呢就让它遗忘就好了。所以呢，我希望我第二个可以拥有的超能力就是像是小叮当的这种记忆吐司一样的这一种记忆的超能力。听众朋友们，你们想不想要这两种超能力呢？
谢谢夏乐老师的分享，瞬间移动真的是很棒的超能力呢，好像哆啦 A 梦小叮当的任意门。这是第二位想要瞬间移动的主持人哦，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有没有第三位。记忆力也是很微妙的，我们都想要记得美好的事、重要的事，偏偏有的时候我们却因为太过在意想要忘记的事情，反而一直记得它。究竟记忆力太好是不是好事呢？有时候好像不见得哦。很多事情好像都是这样，一体两面，有利有弊呢。但如果我们可以选择记得美好的事，我想这是好的。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记录恩典，之后回顾，或许也可以加强记忆，让我们更加的记得。小范觉得拍照就是这样一个功能吧，就是把你觉得美好的画面记下来、拍下来，然后可以再记得、再去感恩。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呢？发挥你的想象力吧！欢迎来信跟小范分享，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芳华姐和夏乐老师的分享。雨恩也很想要有瞬间移动的能力呀，可以一天来回工作的地点跟家乡，这个听起来很不错哦。但一定也有利有弊吧，没有办法专注的做好一件事情，或是在一个地方委身全心的投入。嗯，这个问题好像还有更多更多可以思想的部分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体会到耶稣完全的爱与能力，成为你生命生活当中的动力。拜拜。耐心等待呀。